我们一直在讲恩典的博大恢宏，我们讲到了耶稣的全部的言行和生命中展示出来的那个恩典，我们讲到了无条件，恩典无条件，恩典已在先，恩典不定罪，赦免罪，胜过罪，他顾念人，接纳人，斩断咒诅，普惠万民，宽宏无量，无远佛界，敞开怀抱，有求必应，不离不弃等等。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呢，好的如此令人难以置信，好的不合乎常情常理的这个白白的恩典，是怎么在苛刻的律法的氛围下破茧而出，临到我们这些罪人，临到芸芸众生。我们要想想这件事情，这么好的恩典，这么自由释放白白的恩典，在那么苛刻的律法的环境下，它怎么能够站立得住，怎么能够推广得开，怎么能够落在我们这些受众身上。所以这里就要谈谈耶稣付出的沉重代价。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老听说耶稣是赎罪的羔羊，赎我们的罪，是替罪的羔羊。我当时怎么听都听不明白这个话，怎么替呢？罪能替吗？这二三十年过去了，他慢慢的体会到，这个赎罪也好，替罪也好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。不错，白白的恩典呢，原本是出自上帝的本性，但是他要在一个不知恩典为何物的律法环境里落脚，就不能不遭到围攻和逼迫。这就像温暖要融化坚冰，要解救被冰封在里面的人，你就不能不置身于寒冷的袭击当中。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耶稣既然是恩典呢，他就能忍受这一切，不管是误解、羞辱，还是伤痛和死亡，什么他都不在乎，什么他都能融化。恩典是在被拒绝中才展现为恩典的。你越是杀害他，越是逼迫他的时候，他越爱你，他越是恩典。就是光照在黑暗里，这个黑暗拼命地阻挡光，但是你知道这个黑暗越黑越浓越深，这个光在里面不是越亮吗？哪怕微弱的一点小光，在漆黑一团的环境里也会显得明亮。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的事实正是这样，我们读到耶稣身上有无与伦比的伟大全能，我们也读到耶稣忍受了无以复加的巨大牺牲。按道理说，有全能的人就不要牺牲，就要得胜得胜再得胜，但是正是巨大全能与巨大牺牲两者之间形成的巨大的张力，使耶稣身上的恩典焕发出灿烂夺目的光辉。这个是个非常深的一个道理哈，耶稣给我们活出来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成了奴仆的样式；他本有无敌的力量，却成了柔弱的羔羊。面对宗教家的控告，他保持沉默；面对众人的羞辱，他默默地承受；面对士兵的暴力，他不自卫；面对杀害他的人，他也是理解、饶恕和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恩典之光向黑暗的深处挺进，就好像一个爱的利剑向恨的心脏射去，直到在十字架上完全得胜。这里边我分了几个步骤，我们来看耶稣的忍辱负重。第一，沉默不变。圣经记载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抓以后，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，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一起搜寻证据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，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。大祭司起来问耶稣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后来到了比拉多那里，比拉多问耶稣，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罪，你什么事都不回答吗？耶稣仍不回答，以至于比拉多觉得稀奇。大约在耶稣降生500年前，先知就是这样预言他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这是一个事实，这当时圣经的作者记载下来。那么问题是，他为什么不回答？按照人间常理，难道他不应该为自己辩护吗？是非黑白不是可以说得清清楚楚吗？然而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。也许他不认为诬陷跟迫害也值得回答，也许他不愿意为自己回答什么，也许他知道回答不回答结果都一样，也许默默承受正是他命中注定的唯一的回答。然而我们却可以在他的沉默中看到一种美，听到一种善，闻到一种恩典的芳香，淡淡的就像初开的花一样。这是我讲的第一个，沉默不变。第二，担当罪孽。耶稣默默承担了一切指控，人的罪都归到他的头上，算作他的罪。比拉多说，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？他们说，这人若不是作恶的，注意这个话，这人若不是作恶的，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。比拉多说，你们按照你们的律法去审问他吧。犹太人说，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。原来他们是要把耶稣置于死地，除了这个目的没有别的目的。耶稣是作恶的人吗？当然不是，但是此刻他的确是一切作恶人的替身。他为了赦免坏人，他要担当坏人的坏。他叫赦免，其实法利赛人呢就叫做包庇。你包庇了罪人，包庇了税吏、妓女、淫妇、杀人犯等等等等，你就成了他们的替身，你就成了一切罪人们的总和。而耶稣呢，默认了这一点。所以当我们说起耶稣，说起恩典，无论是我们领受的恩典还是我们活出来的恩典，只要你提到耶稣，提到恩典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，就是担当。担当什么？担当别人的过错，担当别人的罪恶，担当别人的苦难，担当别人该受的惩罚。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，我们对家人，只要有一点点担当，事情不至于这么糟糕的。担当就是不讲理，担当就是你错了我担当。我发现我们身上，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强的一种讲理的天然的本能。你明明知道他是错的，你却替他担当他的错，你担当你不该担当的一切，这叫担当。直到你苦不堪言，直到你惨不忍睹，直到你死。我觉得一个人这人生中如果经历这么一次，你就被提升到天上去了，一次就够了。什么叫担当？根本就没你的错，但是全世界都认为是你的错，而你一句话都不说。只有耶稣，只有耶稣能做到这一点。你知道耶稣那么大的能力，那么崇高的性情、胸怀、爱，当时这么想，钉死他，钉死他，还不如一个强盗。放了巴拉巴，放了巴拉巴。耶稣一点都没有委屈感。如果你有委屈感，你不叫担当；如果你很勉强，你不叫担当；如果你是忍耐却没有恩赐，那不叫担当。只有当你承担别人强加给你的东西的时候，你还感恩，你还领受神的美意，那叫担当。说起来啊，担当是不合理的，因为它混淆了责任。因为担当就是不合理，就是这个世界太坏了，太没公平了，太黑暗了，太残酷无情了。但是担当是高尚的， 因为它是一种舍己牺牲，即使被谋害也是高尚的。大事如此，小事也是如此，国家的事如此，教会的事如此，家庭的事也是如此，任何的担当都是一种舍己，一种牺牲。说舍己说牺牲我们都说顺口了，说得很上口，但真正做起来那是要流泪的，那是要流血的。我觉得在耶稣的爱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爱。如果不面对耶稣的爱，我们平时所说的爱全不是爱，没有担当，没有舍己牺牲，就谈不上爱。如果说人间缺乏爱，我觉得啊，那么首当其冲的是缺乏担当。家庭跟家庭，你们家的事怎么让我们家担当，这是家。然后讲个人，个人就更具体了，明明是你犯的错，明明是你闯的祸，为什么都让我来担当？这种不公平的待遇，这种混淆责任的做法会导致造反，导致革命。所以说耶稣是和平的君王，哪里有耶稣哪里就没有造反，就没有革命，就只有爱饶恕。耶稣默默承担着人们的全部罪孽，他不是忍受，不是勉强，而是主动，是情愿，好把他们从罪孽中赎回来。这就是恩典的容量，也是恩典的能量。我告诉你啊，容量有多大，能量就有多大。一个人如果容量太小，鼠肚鸡肠，你不要想有大成就，你不要想被神重用，你不要想有全能。当你的度量大的时候，能量自然就大，因为神的能量就供给你。爱本身的能量要比恨的能量大一万倍。诗人唱到一点，人算什么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就是说我们多么可怜，我们多么虚伪，我们多么残酷，特别是在耶稣身上。当我们颂扬耶稣的美善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人心的丑陋，社会的不公啊。但是好就好在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比这个不公更大更高，是吧？他是恩典。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恩典，如果没有恩典，这个世界早就灭亡了，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。先知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被我们的罪孽压伤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。这句话告诉我们是上帝的安排，上帝这么安排的，好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坏，看见耶稣的好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刚才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带着痛悔的心，不仅是为自己痛悔，也是为这个人类痛悔，为我们生长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一员而羞耻。因为我们太坏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多好。耶稣十字架那句话说的是到家了，临死之前临终之言，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们现在真的，我们所做的是我们不晓得，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也不晓得，我们所谋求的我们不晓得是什么东西，我们所坚持的不晓得是多么坏，我们所丢弃的不晓得是多么好。于是不信上帝的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了信上帝的犹太人去钉十字架。多讽刺的一件事，他们就把他带了去，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库鲁地。瑞士的神学家叫卡尔巴特，你们知道这个人，大概很有名的一个当代神学家。卡尔巴特说过，他说钉耶稣十字架的是教会，不是世界。好，这是第二节。第三节，毫不自卫。耶稣被宗教人士诬陷，被门徒离弃，被人剥光衣服，被士兵鞭打，被群众唾弃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被路人嘲讽，等等等等，这些事情圣经全部都记载了。不同的人一同苦待他，人们群起伤害他，但他从头到尾不曾反击过一次，不曾自卫过一次。他在克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门徒拔出刀来保护他，据说是彼得。 耶稣说，收刀入鞘吧，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天使来吗？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他可以这么做，但是他不能这么做，他不能反击，他不能自卫，因为他是恩典的化身，他以自己的生命见证什么叫天上的恩典，就是他必须用舍命才能见证他自己所坚持的那个恩典。这多么残酷一件事情，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必须用你的牺牲，用你的吃亏，用你的受难来见证你所坚守的信仰。这不仅是对社会啊，对政权，最主要的是对自己的弟兄。当你的弟兄伤害你的时候，你不能用反击，用争辩，而是用相反的，一切忍着，有恩赐的忍耐着。你没有别的选择，因为你一反击，你就不像一个基督徒，因为基督徒不这么做事。尽管他是这么做事，但是你不能这么做，你这么做你就跟他一样了。他在伤害主，你也伤害主吗？不可能啊。但是你不伤害主，你就得像主，很残酷的。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下面那些人呢，其实都见过他，叫瞎子看见，瘫子行走，叫风浪平静，叫死人复活，都知道他的大能。他们当时一定盼望着他施展大能走下十字架，但是没想到等啊等啊，等到他在十字架上咽了气，妇女们都垂着胸离去了，悲痛无比。是什么令耶稣如此柔软，如此顺服，如此忍耐？就是恩典。恩典就是这样，恩典就是这样义无反顾无怨无悔的爱。这是我讲的第三层意思。第四层意思，耶稣理解一切。不是理解那应当理解的，不是理解那可以理解的，而是理解一切。耶稣早就教导过他的门徒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要把左脸也给他打，有人偷你的内衣，把外衣也给他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咒诅你们的你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你们要为他祷告。这些话耶稣都给门徒讲过，这些话似乎高不可攀，望尘莫及啊。但是我们看见哈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全部活了出来，这是令人吃惊的一点，连魔鬼都吃惊，耶稣竟然行出来。当他祷告的时候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的时候，他的品格，他所教导我们的那些品格，他自己全部活出来了。这句话亮出了那种最高的境界，我们谈过的，就是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恨我，我依然爱你，即使你杀了我，我也理解你为什么杀我。这就是神，这就是我比你大，这就是我比你强，这就是我胜过了你了。你要记住这一点哈。当有的弟兄恨你的时候，你能够理解他的恨。什么叫理解？就是说他恨我是有理由的，是有道理的，他不恨我才怪呢。哎，这么一想，你是不是就得胜了？你自己谦卑下来，这个时候你包容他了，你不会因他的作为而生气，反而因此而感谢神。耶稣理解人的一切，他甚至比人自己更理解人，他理解人类的无知与可怜，必然有卑劣和残酷相伴随。所以你看到敌人的卑劣残酷，你不要吃惊，这是由他的无知和可怜造成的。他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吗？他们不晓得吗？连上帝都原谅他们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原谅呢？黑暗不能理解光，光却能理解黑暗，恨不能理解爱，爱却能理解恨。你们注意啊，理解是这么重要，理解几乎就是你人格的一个标志，你的理解度多高，你的人格就有多高。家庭关系上，朋友关系上，同工关系上，这个更加重要，更加实用。中国大陆原来有一句话嘛，叫理解万岁，是吧？哎呀，理解起来多不容易啊！只有在耶稣基督这里，我们看到了一种最深刻的理解。人心越是苦毒和放肆，撒旦越是诡诈和残酷，恩典就越是理解和包容，恩典因此而成为恩典，不可战胜的恩典。所以我最后跟大家用约翰福音那句话做概括：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并且恩上加恩。特别我愿最后一句话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是不是领受了？我们正在领受，虽然有时候我们难以消化，没关系，先咽下去，像吃东西嘛，先咽下去。消化不是你的事儿，是你的胃口的事儿。他消化的时候你连知都不知道，所以我此刻我求大家，你们先咽下去。耶稣是怎么忍辱负重的？先领受，你就会恩上加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把你的儿子赐下来给我们，伟大的道啊，谢谢你成了肉身，让我们可以看见你，可以吃你喝你。主耶稣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们死，你又真又活，就仿佛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人类这么苦待你，我们这些罪人一点都不理解你，你来救我们，我们却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可是你依然爱我们，你从生到死没有恨过我们一点点，也没有怨过我们，你一直是爱着我们。主耶稣啊，我真是不是求你，其实我已经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要让我们看见你，亲眼看见你，真知道你，真认识你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求你就在我们的身上动你的美妙的善功，让我们越来越像你，哪怕有一点点也好，在你身上吸收这世界不能给我们的，摧毁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堡垒，一切的营垒。当你在我们身上得胜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得胜者。主啊，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